诸法本性本具法界中，自见圆满身正性本具，离障本来护着从心法起行，无著光尊常护，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恭敬。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疑经》。那么《咸疑经》当中，现在宣讲的是无老取慢品第36品。那么在宣讲这个无老取慢品的时候呢，首先是讲到佛陀调化取慢的这个过程，然后呢也是宣讲了这样一种这个取慢，在以前的时候呢，曾经被佛陀调化之后呢，改邪归正的这个过程。那么就是说宣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如今也在宣讲怎么样啊，就是说是这个国王啊，这个班主国王受到了这个仙人诅咒之后，在眼当中啊食人肉，造下这样一种这个恶业，最后变成罗刹，被就说是这个佛陀因地菩萨这个月光就是说月亮国王调化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过。那么现在呢是讲到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王妃呢，他可以在一天当中为所欲为的缘故，所以说把这样一种这个慈庙把它夷为平地之后回到王宫了。守护这慈庙的天神悲伤气愤，就前往王宫企图做损害，王宫的守护神拦住不让他进入。那么守护慈庙这个天神看到自己所守护的这个慈庙被完全打坏，完全被夷为平地之后呢，也是非常的这样一种的气愤，他就前往王宫想要做损害。他自己呢也知道，实际上直接的摧毁天池的人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王妃，但实际上呢也是因为国王而起的，所以说他就想前往王宫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国王王妃的做这个伤害。但是呢这个王宫他有守护神呢，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天神来了之后呢，就拦住他不让他进入。有一位仙人住在仙身中，是班族王恒常供养，每天吃饭时仙人就飞到王宫来，他不吃盛宴佳肴，只是粗茶淡食的供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天神呢直接没办法进入王宫，他就想了个其他的办法，恰好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就说是有了这个机会，因为平时班族王他恒常供养一位仙人，然后这个仙人平时是住在仙山当中修定修禅定的，那么到了吃饭的时候呢，就从仙山飞到王宫来接受供养。那么这个仙人呢也是有一个这样一种习惯，绝对不吃这样一种大鱼大肉啊盛宴佳肴的，只是吃一点粗茶淡饭就可以了。偶然有一天仙人没有来王宫，天人知道了就变成仙人的模样想要进入王宫。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仙人没来王宫受供，那么天神了知这样一种信息之后，马上就变成仙人模样想要进入王宫，一旦进入王宫之后呢，就好就是说施展他这样一种这个报复的策略了。王宫的守护神依然认识他，不肯放他进去，天神就远远在门外呼叫大王请求放行。国王听到仙人在外边请求放行，奇怪他为什么这样，就急忙传令允许入宫。守护神听说国王有命令，就不再阻拦，天神就能够径直进入王宫，坐在仙人常坐的地方。然后虽然变成了这样一种仙人的模样啊，但是这个王宫的这个守护神还是认识他，还是不肯放他进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天神没有办法，就在远远这个站在这个门外远远的呼叫大王，请求大王允许他进来，请求他这个大王放行。国王听到这个仙人在外面喊请求放行呢，也是很奇怪，因为平时这样一种仙人来的时候呢，一方面是飞过来的，一方面呢也就是从来没有就是说遭受到这样一种阻拦，那为什么今天在门口不进来，在这大呼然叫就大呼大叫的请求放行呢，有点奇怪，但是也没有多想就既然是自己供养仙人来了嘛，就马上传令允许入宫。守护神呢他就不管很多，反正是如果国王有命令可以放行的话，他就不再阻拦了，所以这个守护神听说国王有命令就不再阻拦，这个天神就能够直接进入王宫当中，坐在仙人常坐的地方。国王照例置办平时的食物供养食物供养给他，这位变化的仙人不肯吃，他对国王说这些饭食粗恶，又没有鱼和肉等人吃得下去。国王辩白说您一直以来都是吃清淡的素食， 所以我才命令他们不要置办肉鱼盛宴。那么就是说是到了吃饭的时间呢，国王也是照例的就是说把平时他吃的这样一种素食给他做供养。这个时候呢，变化的先生就不肯吃，就对国王说呢，那么这些饭食是很粗恶的，没有鱼和肉吃不下去。国王变白说呢，不是说故意不给你准备鱼和肉，不是王宫没有这样一种条件，而且平时你都是以吃清淡的素食的，所以说呢，我一直命令他们不要准备这样一种这个肉食的盛宴的。这变化的仙人这变化的仙人又说，从此以后不再置办简陋的食物，只以肉为食。然后这个时候呢，变化的仙人说呢，以前虽然是这样的，但是呢，从现在以后啊，就不需要再置办简陋的食物了。那么从今以后呢，只是以肉食来做供养，继续以肉食供养。国王就按他的要求去准备。那么国王当然什么皇宫里面有完全这个条件的。所以以前他吃素呢，就给他准备素食；现在他要吃肉呢，就准备他给他准备肉食。仙人吃过后就回去了。到第二天，原来的仙人飞来，国王为他备下了盛宴，种种肉食。仙人恼怒，气愤地责备国王。国王说：“大仙人，是你昨天这么吩咐的。”仙人对国王说：“昨日我身体有病，断食一日。”没有来这里，谁会与你们讲过？是因为你亲切的缘故，才故意这样试探，令大王你在此后的十二年中一直以人肉为食。说完这话，仙人飞回了山中。然后到了第二天呢，真正的仙人他这个就是说飞来了，飞来之后，国王还是按照他的这样一种就是昨天那个假仙人的这样一种吩咐给他备下了这个盛宴。因为国王他也是一个凡夫人，没得到这样神通，没得到这样禅定，分辨不出来什么是真仙人假仙人，反正从外表上就说是认为这个是一个以前的仙人，就完全已经就觉得就是这个无二无别的。实际上这个当中呢，已经有这样重要的差别了。真仙人飞来之后呢，国王也备下了盛宴很多很多的肉食。这个时候呢，就吃惯了素食的仙人非常恼怒，气愤的责备国王为什么给他准备这样一种鱼肉。国王就是说呢，这个是昨天你这样吩咐的你昨天说不要吃素的，要吃肉，就这样的。仙人就对国王讲，昨天我的身体有病就是说断食一日没有到王宫来受供，谁会给你们讲过？完全是因为你亲切的缘故故意这样试探的就是你亲切我的缘故，这样试探，这样戏弄我，所以说令大王你在此后的十二年中以人肉为食。这个就是给国王做了这个诅咒了。说完这话仙人就飞回山中，不再做国王的这种应供书了。然后这个仙人这样一种这个咒语这个诅咒呢，在这些经典当中也是在出现过非常灵验的，所以说很多国王很多人也非常害怕这样一种仙人诅咒就是说他们一方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修禅定的功德，一方面也有这样一种世间的这个功德吧，所以说一旦说了诅咒之后呢，往往就会在这样一种人当中呢，就是这个显示这样的灵验之处。所以说这样咒骂了之后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慢慢这样一种这个咒语开始发挥了作用了。在这以后有一回锄奸忘记了准备肉食，临时没有办法，只好到外边去找肉。看见在地上有一个死去的小孩，白白胖胖，主管心想着暂且充一次急用，就除去小儿的头和脚，拿到厨房里，加上诸种美味调料，做成一道菜给国王。那么在这个以后呢，这个给国王做饭的这样一种厨师有一天呢忘记了准备肉食，在做饭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没有肉了，但是这个做饭的时间，开饭的时间到了，他自己没办法，就在外面去找肉，刚好看到地上有一个刚刚死去的这个小孩还在胖胖的样子主管就想了，就其他的肉找不到了，就暂且充一次急用吧。而且拿回去之后呢，把小孩子的头和脚剁去之后呢，把这样拿到这个厨房当中，加上种种的这样调味料，做成了一道菜呢就是献给国王。国王吃了觉得味道比平常加倍鲜美，就询问厨监，以前吃肉从未感觉如此鲜美，这究竟是什么肉苏坚惊恐害怕，匍匐在国王面前说，倘若国王宽赦我的罪过，我才敢说出真相。 然后国王吃到这样一种人肉之后呢，就会觉得这个人肉非常好吃啊，平常比平常吃的这个任何肉呢都还要鲜美的多啊。这个方面也是相信当中吃人肉的这样一种诅咒，这样一种习气呢开始这个现前了，所以说就觉得这样的肉非常好吃。因为觉得这个人肉很好吃的缘故呢，才有后面呢再再的去这个抓活人杀掉来吃肉，后面变成罗刹也在吃人肉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习惯呢，就从这儿开始的。他就开始询问这样一种厨师啊，以前所吃的肉虽然也感觉到好吃，但是没有感觉到这么鲜美的这样一种味道啊，那么究竟是什么肉啊？厨监他听了之后呢，就好像是非常害怕，本来心中有鬼嘛，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啊、准备的人肉非常害怕，他就趴在国王面前，就是说如果你宽恕我的罪过的话，我可以说出真相。国王回答，只要你照实说明，就不追究你的罪过。竹间告诉国王，前几天凑巧没来得及采购肉类，碰见一个死去的小儿，就用他来充一时之需，不曾想大王现在发觉了。国王说，这肉异常美味啊，从此以后就寻找这肉来吃。那么就说是那么这个国王就跟他讲，如果你照实说明呢，不会追究你的罪过了。实际上国王的心中对这个肉非常喜欢呢，他就想知道这个肉是什么肉，之后他想杀明了以后要经常吃这个肉。楚剑呢就告诉国王说呢，实际上是因为前几天没来得及买肉的缘故，刚好碰到一个死去的小儿，就把它用来做成了这个菜了啊。本来像就说是只是充一时之需，但还是被国王给发现了，就是这样的。国王就说呢，这个肉味道很好，从此之后呢就要寻找这个肉来吃，一直要吃这个肉。有些地方以前上次在讲这个《格言宝德论》的时候呢，也是讲到这个月亮王子啊，月亮国王，他用这个智慧拯救战伤，拯救这样一种这个班主的前后事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这个稍微一点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是当时好像有一个修行人呢、啊，有修行人在国家当中呢宣讲，就是说断肉的这样一种这个断肉断杀的这样一种功德，所以说啊，就是在集市上面呢，别人都不杀生啊，没有卖肉的。这个时候呢，就说是没办法，就是只有这个厨师啊，就没有买不到肉，就只好到处去寻找的时候，看到一个死去的小孩，这个地方有这样一种就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楚监对国王说，上一回是偶然遇上自己死掉的小儿，再去找拿灵得到。况且用人肉来做食物的人会担心国家法律的惩罚。那么楚监对国王说呢，就是说经常吃这个肉估计有点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就上一次是偶然碰到一个自己死掉的就是小孩子，那么如果就是要去寻找是根本找不到，哪里天天在就路上自己死掉的小孩这么多，遍地都是，根本没有的。所以说如果要经常吃这个肉估计困难的，而且呢如果用人肉来做食物啊，也会担心国家法律的这个惩治。国王又说，你只管秘密的去捉取，如果有人发现我回来亲自处置。那么国王说，这个不要紧，如果找不到的话，你就捉取这样一个小孩子，杀死了之后的做成人肉即便退一万步说被别人发现了，那我在后面给你撑腰，我亲自的处置你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厨师听从旨意，暗地里捕捉小孩，每天供给国王吃，一时城里的百姓们各个到处寻找哭泣，说孩子失踪不见了，不断的相互打听，不知这是什么缘故。那么这个厨师听了这样国王的这样一种旨意之后呢，就说是也没办法，就到暗地里去这个捕捉小孩了，每天呢是给国王做菜吃。那么所以说在一天两天时间长了之后啊，那么这个国家当中就是说很多小孩失踪，大家这很多百姓呢到处寻找，到处哭泣，说孩子失踪不见了，不断互相打听，不知道是为什么突然不见。大臣们在一起商议，应当暗中埋伏，就在街头巷尾到处安排人监视，发现是国王的竹监捕捉别人的小儿，守候的人逮住了他，捆绑起来送到国王面前，向国王详细说明近来儿童失踪的始末情形。那么这个时候大臣在一起商议要必须要杜绝这样一种问题啊，所以说就安排了计策，在暗中埋伏，就在就说是街头巷尾到处安排人监视有一天呢，就是这个竹监正在捕捉别人小孩的时候呢，被当场抓住了被当场抓住，所以说呢捆绑起来之后呢，就说是这个 发现啊，这个就是国王的这样厨师送到国王面前，请国王就说是来裁啊，就是裁决啊。一方面说明这样一种近来儿童不断的失踪，然后呢，今天又发现这样一种这个图片正在抓小孩子，肯定是他在做这个非法的事情。国王听了默不作声，大臣们如是三次向国王禀告，现在捉住了罪犯，他的罪行彻底暴露，这事应当裁决，为何沉默不语呢？国王这才说，这是我吩咐这样做的啊。大臣们怀着愤恨各自离去，在外边一起议论，国王便是贼，吃了我们的孩子啊，这次人的君王怎能与他共同治理国家，应当合力出灭他，消灭这个祸害。那么国王听到他们的禀报之后呢，那么就因为他和这个厨师之间有一种达成了这样协议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国王听了之后呢，默不作声。首先他就想通过这个方式呢，是不是过去就算了？但是大臣们是三次的向国王禀告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把这个罪犯抓住了，把罪行彻底暴露了，应该做个判决，为什么沉默不语？那么国王首先他没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一种大的事情，因为非常喜欢吃这个小孩的肉啊，很喜欢吃人肉。啊，像这样的话，这个授权这个厨师去到处去捉小孩的，那么这个时候没办法，国王说呢，这是我吩咐他这样做的，我要吃这样一种小孩子，虽然没讲，但是就是我吩咐他这样做。然后呢，大臣们听了之后啊，就怀着愤恨的心各自离去，在外面商议。那么国王啊，就是说贼偷了我们的小孩，吃了我们的孩子，这就是一个吃人的君王，是一个昏君呢、啊。那不可能和他共同的治理国家，如果和这样一种这个昏君一起治理国家的话，实际上是于理不容的，现在呢应当合力的灭除他，消除这个祸害。大家都同心协力一起谋划着，城外的花园里有一个很好的水池，国王每天都要去那里洗澡沐浴，大臣们聚集兵众埋伏在花园里，国王出来洗浴，到了水池里面后，伏兵们同时从四面包围上来，便围住国王，要把他杀死。那么大家嘛，就说是也是啊，就是说计划一个计策啊。那么在城外花园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水池，而且国王每天呢，毕竟知道要到水池当中去洗澡沐浴的，就在那个地方埋伏兵众，然后一举把他杀死就非常好。所以说呢，大臣呢是聚集的兵众埋伏在花园当中，国王出来洗浴，刚刚到了水池里面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啊，就是说无处可逃的这样一种情况当中，伏兵们从啊就四面八方同时围上来，围住国王，马上要把他杀死了。国王看见兵士聚集上来，惊慌恐惧的问：“你们为什么包围追逼我？”大臣们回答：“做国王的人应当以养护人民为本分。”的确指使厨子杀害人作为食物，百姓们哀叹无处申诉，不能忍受此惨痛之苦，所以要杀了你的昏君。国王看到士兵们围聚上来的时候呢，非常恐怖啊，还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就问他们呢，为什么要包围我，为什么要拿这些兵器来威逼我呢？大臣回答说呢，实际上是国王啊，你作为国王来讲应该保护人民，你保护人民作为你的本分，但现在呢，你不但没有保护人民，但是呢，你是指使你的厨子啊杀害这个人作为食物啊，啊老百姓非常的这个啊非常的这个痛苦，但是呢无处申诉。如果是其他人做了这个非法的事情，可以告到国王那个地方，国王可以就说是做一个啊公正处啊，做一个依靠处。但是现在是国王指使别人，那就说是杀人为食的。就如此一来的话，就找不到一个舒服的地方，不能忍受这样一种惨痛的痛苦，所以说要把你杀死。国王对大臣们说，我的作为的确不合理，从今天起我再不这样干了，只希望能被宽恕，放过我这一回，我一定改过自新。大臣们说，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你，即便今天天上降下黑色的雪，使你的头顶上长出黑色的毒蛇，也不会饶了你，不用再多说了。国王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他知道这样一种事情的确是非常严重的，他就说我的这样一种所作所为呢，的确是不合道理的。那么以前呢，就是说是吃的就是说捉住别人的小孩杀了之后呢，实际上如果按照一个平时啊，他就是说平时头脑清醒的时候，他肯定知道这样一种事情很严重，已经被抓住了，而且呢，就是说已经大臣们了之之后呢，怀着愤恨的心离去之后，已经应该可以体会到这样一种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呢，因为相对当中受了诅咒的缘故啊，还是就是说没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是到这个地方他就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不合理的，他发誓从今天开始啊，他就不再干这个事情了。只要被宽恕放过这一回，一定改过自新。但是就是说是这个即便放过他，不知道能不能够真正改过自新。也许从这个方面开始受到这次打击之后啊，相信当中有一个猛烈的悔过之心，就是说真正断除也不好说。但是相信当中必定有12年的诅咒，12年诅咒，所以说他就是说放过这一回之后，是不是能够完全改过呢？这个也是不定的。大人们就不干，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前次抓住这个贼的时候呢，他也是在后面，国王也是事先的把这个处置放了，没有做任何惩治。大臣们就觉得是无可救药的一个国王，说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他的。他就这个大臣们就是讲了，即便是今天天上降下黑雪，这个是一般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所有的雪都是白的，在通常情况下都是白色的雪。即便是天上降黑雪，即便是你的头顶上突然长出黑色毒蛇，出现了这样情况，也绝对不会饶了你的。今天绝对要把你杀死，不用再多说了。当时班族国王听了大臣们的话，置之必死，没有办法脱身，就对大臣们说，即使要杀我也请稍等片刻，让我小住片刻。大臣们就暂缓处置。这个时候呢，国王听了大臣们的话，就知道没有办法逃脱了没办法通过商量余地的脱身。他就想最后一招能不能够脱身，他就说，如果要杀死我的话，就请稍等片刻，那么就是我办一点小事情，小住片刻之后呢，你再杀死我也不迟。国王便自己立誓，我此生以前所修习的善行，以及当国王如法治理国家、供养先人等所有功德，全都合集一起，回向我今天能够变成飞行罗刹。话刚说完，就随雨变成了飞行罗刹。然后就是说是国王，他就在国王家水池里面呢，自己在发誓，我这个身体以前呢也是修习过一些善行比如说呢，我当国王的时候以前也曾经如理如法的治理过国家，这个是有善行的。还有呢，就是说供养过这个先人这个也是有善行的。把这些所有的功德都汇集在一处，回向我就在今天变成就是说飞行的罗刹飞行的变成飞行罗刹。像这样也是属于一种邪慧相他这个话刚说完的话，就随意变成了飞行罗刹了，而立即飞在虚空之中，对大臣们说，你们串通一气想强行杀死我，全靠我万幸之中还能够摆脱困境，从今以后你们就好好忍受吧，你们所爱怜的妻子儿女我要挨个吃掉。说完就飞走了。然后他飞在虚空当中之后呢，口气又开始硬起来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大臣们讲的，你们串通一气想要把我杀死，但是呢，就全靠我万幸之中还能够自救，我还能够就是说是变成这个飞行罗刹，飞到虚空当中摆脱这样的困境啊。从今之后就要好好报复你们，你们要好好忍受了。你们所爱怜的这些妻子的儿女，我要挨个吃掉。说完之后就飞走了。从此栖息在深山里林间，飞来飞去的抓人，靠拿去作为食物。百姓们害怕的到处躲藏到处躲避。就这样，班主捕食了许多人，许多罗刹也依附他做随从，追随者越来越多，危害也越来越广。那么这个飞走之后呢，这个班主王他就栖息在这个深山密林之间飞来飞去的这个抓人。那么以前的话就是说派人去抓，而且现在的话是有他就是说能够飞在空中去抓人了，所以说把这些抓来的人作为食物，百姓们非常害怕到处躲避。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就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帮助他吃了很多人，很多罗刹呢也是依附他做随从，所以说危害就越来越大了，势力也越来越广。后来罗刹们跟班主王请求，我们效力侍奉大王，是大王的左膀右臂，希望你能给我们办一次盛大宴会。后来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罗刹呢，就给这个班主王请求我们呢是在你手下干事情的人，是大王的左膀右臂，所以说希望你能够给我们办一次盛大宴会作为奖赏。班主王当即答应他们说，我将去做了整整1000个国王，用来为你们举办宴会。那么就是说班主王也是答应了，他就说是这次如果办宴会呢，就办一个特殊的宴会就要捉拿整整1000个国王，他的意思就是说办一个千王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1000个国王下去之后呢，大家享用这个1000个国王，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来这个享受这个宴会的。 对他们数落后，便去捉拿一个一个的国王，把他们囚禁在深山中，已经捉到了999个国王，只缺一个人，数量还不足够。被捉的众国王想到我们困厄危急，应当怎么办呢？假若他捉到了须陀树尼，须陀树尼是一个有大方便的人，一定能救助我们。那么对他承诺之后呢，这个班主王就是飞到其他地方去，飞到其他国家当中呢，一个一个把这个国王都抓来了，然后呢就说是想等到数量凑齐之后一起吃掉，已经抓到了999个国王，差一个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情况是很危急的，被捉的国王他们就想呢，就在商量呢，到底怎么办呢？那么如果他们就说是这个抓到，如果这个罗刹抓到这个须陀树尼啊，须陀树尼就是讲这个月亮的意思啊，就是月亮。那么就是说，如果他把这个月亮国王抓到之后呢，月亮国王他是一个有方便的人，人生也是广博有德行，所以说如果把他抓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就能够得救。如果再抓一个平庸的国王，一般的国王的话，1000个国王都要被吃掉的。议定了这个计策，就对罗刹王说，大王要办宴会，要求非同寻常，全都选用国王，而不用平凡俗人。听说须陀树尼有高深的德行，如果能够得到他，大王的宴会才完美。那么就把这样计策商量好之后呢，就对罗刹讲呢，就是如果听说大王要办这样宴会呢，是全部要选用国王的。那么听说呢，在国王当中呢，须陀树尼这个国王啊，他就说是有很好的口碑，有很高深的德行，如果把他抓到，你的宴会才是完美的，否则的话还是有点缺陷。罗刹王说他会有什么高深的德行，随即飞腾而去飞腾而起，要前去捉拿他。罗刹王他就说呢，没有什么高深的德行吧，还不是走到前来，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飞腾而起，要去捉拿这样一种月光国王。那时须陀树尼带着宫女们早上就想到城外的原子洗浴，路上遇见一个婆罗门向他乞讨。须陀树尼对这婆罗门说，等我洗浴回来一定给你布施。他到了园林，进入池中沐浴，这时罗刹王从空中飞来，把他捉到了山上。须陀树尼呢，就是释迦佛应济的时候在里面化现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须陀树尼这个月亮国王，有一天呢，带着宫女早上想到城外的云池当中沐浴，路上碰到一个修行者，一个婆罗门呢向他乞讨。那么须陀树尼当时呢，就说是这个没带很多这样一种钱，他就说呢，等我洗浴回来一定给你布施的这样做了承诺。到了园林当中，刚进入池中沐浴啊，罗刹王就是这个班主王呢，就飞来了，把他捉到了这样的山中。须陀树尼忧愁悲伤的哭泣，于是班主王就问他，听说你的名声德行殊胜第一，大丈夫的志向因是不为困顿或顺达所动，而你为什么如此忧愁，像小孩子一样哭哭啼啼？那么被抓住之后呢，须陀树尼就很悲伤在哭。那么这个班主王就认为他害怕害怕被杀死，所以说这样哭泣的就讽刺他说呢，听说你的名声呢德行是殊胜第一的，但是看起来的话好像不像是一个大丈夫的一种样子大丈夫的志向应该是有这样两种，一个是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不为困顿所动，第二个呢是顺达的时候不为顺达所动。这样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在逆境还是在顺境当中呢，都能够就说是这个处理自如的。那现在你一旦进入了困顿的环境当中，就变得这么忧愁，就像小孩一样哭哭啼啼，好像似乎看不出来有什么殊胜的德行。须陀树尼告诉罗刹王，我不是爱惜自己的身体，贪恋自己的寿命，只是想到我生来未曾说过妄语，但早晨离开王宫走在路上，遇到一个修道的人在我的车程前向我乞讨，我答应了沐浴回来就给他布施，结果遇得上大王把我抓到这里来，想起今天说的妄语，失去我向来的诚信，我是因此才伤心，并不是爱惜性命，希望您能同情我，给我7天的时间去布施那修道的人，然后就回来布施。那么须陀树尼王呢，就给罗刹王讲，我不是因为爱惜自己的生命，贪恋自己的寿命而哭泣的，而是就是说因为我可能要说妄语而哭泣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这个平生平以来呢，出生以来从来没有受过妄语，只要是许诺过的话呢，一定是做到的。那么今天早上离开王宫，在路上碰到一个修道人向我乞讨，我答应了沐浴完之后呢，就给他布施。但是呢，没想到中间节外生枝了，在沐浴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大王，把我召到这里来。然后如果我在这个地方舍命的话，那么肯定就会就是说是这个有这个说妄语的故事。虽然也不是说真正的从内心当中发愿说妄语欺骗别人，但从行为上面呢，似乎有这个妄语之嫌了，那么就会失去一种这个向来的诚信的这样一种形象。所以说因为这个才伤心的，并不是真正爱惜生命。现在呢，就向这个班主王呢就请求了，希望能够同情我，给我七天的时间，我去布施那个修道人，圆满自己的夙愿之后呢，就回来赴死的。班主听了这话，就对他说：“你今天能够离开，又怎么会回来？怎么会自己回来送死？”然后班主王呢，就说是这个，按照一般人的这样一个想法，他就说，如果能够离开了，不回来的。如果一个人他就说是被抓住之后呢，想要就是说想方设法说一些这样一种妄语，那就一旦离开之后想方设法躲起来，绝对不会再回来送死。谁会就是说离开了危险的情况之后又回来送死？根本不可能。不过他接着又说，即使你不回来，我也自有办法捉到你，就释放他回去了。不过他自己还是很自负的，即便你不回来的话，还是有办法捉到你，看你能我玩什么花招。就释放他回去了。国王回到自己的国都，那修道的人还在，他十分高兴的供养了这婆罗门就是说圆满了自己的心愿，圆满了婆罗门的心愿。那么就在回到国都之后呢，看到了这个人还存在了，所以他非常欢喜，很高兴因为就是说这个供养布施的最近还没有走掉，他还可以满足自己的这个许诺，所以非常高兴的供养婆罗门。当时这婆罗门知道国王不久就要回去送死，恐怕他留恋国土而忧愁，就给国王说了寄送。那么这个婆罗门也知道国王不久之后呢就要回去送死的，他回来主要就是为了满足自己这样一种供养意愿，所以说害怕他留恋国土，因为留恋国土产生这样一种忧伤，就给国王宣讲这样寄送。这个寄送当中实际上也是宣讲这个无常的道理，宣讲这样国土微脆。还有一些万法都是假合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佛理啊。那么在这个寄送当中这样讲呢，结束终极乾坤动然，须弥巨海都为辉扬。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结束终极乾坤动然，须弥巨海都为辉扬，这样一种意思就是说呢，到了这个节末的时候呢，这样一种熊熊大火烧起来了，那么这个天地须弥山巨海全部都是燃起了熊熊的火焰。天龙人鬼于中雕上，而以上与民国有何常。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前面这一句话呢这个颂词主要是讲气剑，气势间的话就是全部都被烧毁了。那么后面这个颂词的前两句呢就讲到了这个有情界啊。有情界呢就是说不管是天也好，龙也好，人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鬼神也好，于中雕上，在这个火当中呢都会丧失生命的。都是丧失生命。那么就说是从这个有形界的角度，当然从具舍论的观点来说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在大火节末火烧起来之前呢，通过法心力的缘故呢，这个有形逐渐会转移到其他的世界当中去。众生呢也是因为获得禅定的缘故呢，人道众生呢因为获得禅定的缘故，逐渐上升到这样一种这个一层天啊等等这个方面的境界当中。这方面是一种说法，那么是不是完全按这种说法，所有众生在这个节目火烧的时候全部没有呢？那么就是说是据舍论的观点说，没有一个众生的一个众生都没有，一个有情都没有也许在其他的这个论点当中还有一些众生在这个当中被烧死的情况吧，这个方面我没见到这个经典的这个说法。但这个当中说法就是说的天龙人鬼于中雕像全部也一起失去的。二以上隐隔有何常这个二以呢就在后面这个注释当中说是阴阳呢是个阴阳，这个仪字呢就是说二级的仪字，二级是不是这个地方解释的阴阳，这个还不敢肯定的，因为在一般的说法当中太极生二阳，两仪生四象也这样说吧。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二级有的时候就解释成阴阳了，但也有可能呢这个二级呢就是讲了前面的这个有情界和气世界。那么就是说是因为第一个颂词当中呢讲到的是这个气世界就是说全部的已经烧毁了， 第二颂的第一啊第一句第二句的讲到有情界呢，也会说啊，也会就是完全的完全的这样说辞的，所以说也可能是这样的解释的。整个有情界和气世界都完全要销毁，何况作为一个国家呢？国有何长？这个国家也绝对不可能是很长的。生老病死，轮转无际，事与愿违，忧悲为害。那么就是说，在轮回当中啊，众生有生老病死的痛苦，轮转无际。那么众生在生老病死的啊轮转当中呢，就没有边际的，只要在轮回当中，就会绝对感受生老病死的痛苦。而且在这个真的啊轮转无际的轮回当中呢，事与愿违啊，忧悲为害，自己想做的、自己想得到的和实际情况差距是非常非常的大。啊，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像在这个呢也是一种痛苦，在得不到自己的梦想没办法实现的时候呢，往往就会产生巨大的一种这个反差的痛苦啊，忧悲为害，而且在这个世间当中呢也会产生很多的这个忧伤、苦闷，还有这样一种这个悲伤，一方面的话就是危害自己的生命的。欲生惑众苍有无外，三界周苦国有何乐。就是说是欲生惑众，欲呢就是讲这个欲望嘛，像这样的话就众生他的这样一种欲望越深，导致了这样一种灾祸也就越重。那么这样一种疮疣呢本来是一种病啊，但是这个地方呢就引申出来就是一种伤害的意思的啊，一种苦患。那么就是说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痛苦无外，不是在外面真实存在的，而是从自己内心当中发出来的。如果你内心当中有这样的罪业呢啊，就会感受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伤害。所以说实际上这样一种伤害并不是真实处在这个外面。三界都苦国有何乐，就是说整个三界都是痛苦的，在三界当中的国家那么又有怎么样一种可信赖的地方呢？啊，这个所谓的国土、所谓的国家、所谓的啊这个王位没什么可信赖的。有本自无，因缘成，诸圣者必衰，死者必虚。有本自无，那么这个有呢就是说一切的这样一种存在的法啊，一切这样一种有的法本自无，它的从它的本性来讲啊本来就不存在的，本就没有它的本体。因缘成诸啊，那么但是因只不过是因缘合合之后呢变成了这样一种诸多差别法啊，很多很多不同的差别法，实际上这些很多法的话就是说是本来不存在而显现为有的。因为这样一种因缘差别所显现的缘故呢，胜者必衰，死者必虚。这样一种这个圣啊，就是说心正的法也好，还是说显现坚实的法也好，都是因缘和合的。心正有心正的因缘，那么这个心正的因缘是不是恒常不变的呢？心正的因缘并不是恒常不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盛极必衰呀、啊，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或就是说是你一段时间当中它有心正的，但是因为它因缘和合的缘故，它的因缘一衰败。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外表的这个现啊，这样一种这个显现的也会衰败。所以说，不管是啊，就是从这个啊，从这样一种有历史以来也好，或者说从整个三界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在历史当中有多少兴盛的国家，有多少兴盛的这样一种民族，多少兴盛的这样一种这个王朝，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胜者必衰的这样一种道理了、啊，的的确确是这个历史不同的。啊，在这个就说是这个在这整个大地当中事件的话全部都是应验的，所以说因为它的因缘肯定会就说是减弱，所以说它兴盛的外表也必定会衰败。所谓的坚实也必最终成为虚无啊，像坚实的须弥山也好啊，坚实的这样一种这个城市也好啊，或者就是说坚实的这个身体也好，它也是因缘法。那么就是说导致它坚实的外表的这个因缘一旦就是说是这个失去了力量了，他们这样一种外表必定会变成虚无的。众生蠢蠢都如幻居，三界皆空，国土亦如云。就是说众生蠢蠢，就是讲这个云云的众生，实际上呢都如幻居啊，就是说都如幻居，三界皆空，国土亦如云。那么就是这些众生呢，都好像幻化一般的这样一种居住，都像幻术、幻象一样居住的。三界皆空，国土亦如，实际上呢，就整个三界都是无实性，都是空的。啊，都是这样无常的本体，国土呢也是一样的。实尘无形，假成事实，无眼保养而乐车。后面要讲到这样众生的形啊，众生的这样一种神识和众生的这样一种外表，实际上也都是无常的。首先讲这样一种众生的心识啊，实尘就是讲众生的心识，众生的心识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形象的。 啊，众生的心是没有形象。但是呢，就是说假成四舍，这个四舍就是讲到这样一种，就是毒蛇一样一种四大种啊，就是毒蛇一样四大种。实际上就是说这种形式它的依靠处，它的所依处就是以四大种显现了这样一种身体幻体啊，就是幻化的身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假成四舍，无眼，无眼就是讲这个没有智慧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没有智慧的众生呢，他把这样一种四大和合组成的身体呢，看得像宝贝一样去将养它，去养护它，以为乐车啊、认为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啊，就是说能够达到快乐这样一种方便，或者就是说认为是就是快乐的车子一样的一种东西啊，好好去保养它。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没有智慧的一种做法。行无常主，神无常家，行神上礼，岂有过耶？那么就是说这种形身体的这种形象啊，它也实际上也是没有一个恒常的一种宿主人啊，没有一个恒常的主人，或者他自己也没有自在的意思啊，这个神啊，这个形状也没有自在。那么神无常家，那么这个家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啊，就这样一种这个家舍一样。那么神呢，就像一个人一样。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它是寄托在身体当中的。所以说寄托在身体当中呢，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啊身体呢，就好像是一个房子。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就好像一个人啊，一个旅客一般。那实际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形象呢，它也没有一个恒常自主的地方，心识呢也没有一个恒常的依靠的地方。最终发现来的时候呢，形神上离啊，那么就这样有身体和心都要分离的，岂有国耶？那么哪里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国家呢？啊，从这个方面呢，给他讲了很多很多这种书的道理。虚陀啊，虚陀树明，实际上这个月亮王子他本来是个菩萨的化现嘛。啊，对这样一种问题，实际上是这个很清楚的。但是呢，就是说显现上面的话，也是听到这样一种这个婆罗门的教授之后，很高兴这个道理当中呢，产生了很大的欢喜心，更加坚定了他的誓愿呢。虚陀树明听了上述寄语，思维其中的道理，无限欢喜，于是就立了太子，取代自己作为国王。和大臣们告别，将要回去实现诺言。那么月亮国王听到这上述给予思维其中道理之后呢，非常高兴，然后就是去这个太子啊，取代自己作为国王，和大臣们告别呢，就回到深山当中要、去这个实现诺言，要被这个就是班主王吃掉。大臣们一起对他说，大王尽管留在这里，用不着担心班主，我们想出计谋提前防备，锻造钢铁作为工具，大王就住在里面，班主纵然凶猛，又能对你如何呢？啊，这些大臣呢，毕竟还是一般的机器人呢，就没有这些啊，就是说是显现上面国王这么高尚的情操，也没有这样一种利益友情的能力了。那么他就觉得这个国王是完全没有自主的去要被这样一种罗刹啊，就是说吃掉的。他们还是想方设法呢，就要想保护国王的性命。他就说，国王你尽管留在这个地方，不用担心这个班主罗刹呢。我们可以想出去计谋，提前防备，化掉钢铁做成弓蛇，大王住在这样一种铁房子里面。这个班主虽然很凶猛，又能够对你怎么样呢？实际上，就从前后的这样一种情况发展看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国王啊，这个月亮国王，他就是说是真正想要去度化这个友情。从这个菩萨的相续来讲的话，他显现上面呢，也是一个好像没有神通的一个人，没有很多这个特异功能的人。但实际上后面就通过这样佛法的道理呢，完全把班主的心愿，把班主的心从恶心当中转到了善心了。他有这样度化他的这种因缘能力，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肯定不会像一般人的想法一样留在国家当中，住在铁房子里面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方面是根本不可能是这样做的。然后根本上要去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班主王心相续当中的恶念。国王告诉大臣和百姓们，人生活在世间，诚实和信义是根本，虚伪欺骗苟且偷生情理不容，我宁愿守信而死，也不忘义而生。接着又为他们宣说种种诚心的利益，广泛分别虚妄的罪过。那么国王就告诉大臣们呢，人活在世间当中应该有诚信应该有信义。那么诚实和信义这个就是人的根本呢。那么如果是虚妄欺骗苟且偷生的话，就说是情理不容的，现在我情愿守信而死，也绝对不会妄语而生。接着呢，与他们宣讲种种诚信的这个利益啊，还广泛分别的虚妄的罪过。这个方面就是在世间当中要做一个高尚正直的人， 也是必定要做到这种诚信的，尽量远离虚妄的这样一种罪过，尽量呢应该以这样一种诚信为本。那么如果一个人非常诚信的话，他也能够得到人天的道。那么如果一个人就是说是这个就经常说妄语啊，或者经常就说是这个安住在虚妄当中，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恶趣的道。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也是给他宣讲这样一种善趣恶趣的这样一种根本的问题，分别的这样一种功德和罪过。大臣们非借根言，没有谁在劝言。国王启程离开都城，所有人都在送行，在路边号哭哀念，悲伤的死去活来。国王加以开脚劝慰后就上路离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大臣们百姓听到这样一种这个教员之后呢只是伤心而已，没有人在劝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国王就是告别了他们离开都城，所有人都在送行，在路边哭号哀恋，非常悲伤。国王也是用种种方便开小劝慰他们之后呢，就独自上路而去，往深山而去了。今天讲的就是这个。